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要把整章的圣经念过一遍。可不可以请你前后左右看一下，弟兄姐妹圣经找到了没有？如果他找不到，帮他一下忙。如果找到了，要麻烦你们，我们一起同声的把这章圣经念过一遍。一二三，
当下那个儿子约瑟亚
从心
大胆把那个人做大
夫，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他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坐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探探你。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
因为没有到他们城的时候，
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
先是女人领二人上房里，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就往约旦河的路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逃过，女人就上房里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里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心慌了，这里的这些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今天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雅各南地方心存恶，将他们尽心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亲自恩待你们，求你们只在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只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追下去，因为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前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做些事就不能干了。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把这条竹红线系在最短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们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你的头上，与我们无干。凡在你家门的，若有人下手害他，由他取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
女人说，照你的话行吧。于是把他们去了，又把竹红线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走来，
夜就要着早，二人就下山回来，
过了河，
到嫩嫩儿子约瑟家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瑟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到我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请你们的圣经不要合起来，我们等一下就要好好的一起来看这张圣经。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有权利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悦纳了我们。我们弟兄姐妹的诗歌，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深深的相信，都如同馨香之祭，可以达到你的面前，蒙你悦纳。我们也相信，当你的孩子们谦卑地坐在你的脚前，我们恭敬地等候你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就要借着圣灵，透过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但愿有耳可听的，我们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更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灵，赐给我们顺服的心，好让你的话可以落在好土里，结实百倍，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也能够成全你在地上的旨意。但愿你在你百姓中间可以得着一切的称颂、荣耀和赞美。但愿你的美丽可以从你儿女的生命中显明出来。当我们一同在这里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因为你此时此刻在这里，这里是圣地，所以我们都愿意脱下我们的鞋子，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向你顶礼，向你敬拜，向你俯伏。我们从心里的深处对你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弟兄姐妹，读过约书亚记第一章的人都知道，约书亚清清楚楚地从耶和华神那里得到了指示，并且约书亚也从以色列的百姓那里得到了保证，那就是这些百姓都要听约书亚的话，他们要跟随他。约书亚有了神的应许，又有了人的拥护，造假，他这个时候应该就放心大胆说，起来吧，我们打过去。可是约书亚没有这样做。约书亚从石亭暗暗地打发了两个探子，吩咐他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实。为什么约书亚有了神的应许，又有了人的拥护和印证，他还要派探子呢？你如果去找一些解经的书，那你就发现这些人想象力超级丰富，他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约书亚因为当年做过探子，所以他现在还是要打发探子。 有的人说约书亚呀，小信啊，信不过神的话，也信不过神的百姓。可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这段圣经，你就很清楚的知道，约书亚派探子这件事，耶和华神有没有责备他？没有。约书亚派探子这件事情，是说明了约书亚这个人，他真的懂什么叫信心的原则。信心的原则就是你相信耶和华神所说的话，你也看神在环境中给你的印证，但是你永远不以你所认为、你所知道神的应许和环境，就放弃了你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所应尽的本分。你作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在面临一场重大的战役之前，你就是应该用这神给你的聪明智慧，做好你一切应该做的准备。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要不然就是不相信神的话，要不然就是太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话，我们叫他们不信的恶心；太相信神的话，叫做不对神忠心。因为神应许的事，他要人在人的本分中与神配合，这是神一贯做事的原则。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花轿抬进天堂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心着神、信着神，并且尽我们所能的，用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智慧去做神要我们跟神配合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整章的圣经第一节就是说到约书亚派探子进迦南的这个事实，第二节到第七节是记载着两个探子到了迦南地以后所得到的保护，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是讲到妓女拉合她在信心中的祈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两个探子怎么逃回来，以及他们如何应许拉合和他的家人。最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则是说到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的情况。主如果允许，我们就试着把这一章圣经里面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是从纯粹叙述事件的情节来说，八节到十四节是插进来的一段话，因为这两个探子到了妓女拉合那里，拉合把他们藏起来，王派人来搜索，以及怎么样，王派人来搜索以后，接下来应该就是说他们怎么逃走。但是圣灵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重点不是写他们怎么逃走，重点是写拉合的信心。你读这段圣经，你就发觉在神的心目中，拉合的信心 远远比探子怎么逃走重要的多。如果我们今天拍这段东西做电影的话，我们看中的是那个精彩刺激逃命的镜头，但是神看中的是拉合里面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神永远关心我们里面的故事多过我们外面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很特别，是在耶利哥这个大城。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城的大小大概有八九个英亩这么大，是一个很大的城，城墙非常的高，并且有内城墙和外城墙。城墙最宽之处大概是30到40英尺。这些城墙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路都是实心的，它常常在建筑的时候中间有一段一段是空的。那么一些穷人就在这些城墙上面空的部分把它装修起来，就成为他们的家。你读这段圣经，你有没有注意到妓女拉合的家就在城墙上面，不是在城里面的一个房子，是在城墙上面。两个探子怎么到的拉合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你有一点想象力，你可以想象到像拉合家这种的房子在耶利哥是非常隐秘的，因为高大的城墙中间有个小洞，然后有人躲在里面住。探子躲到这种地方是非常安全的，妓女拉合也有胆量，就把这两个探子接到家里去。哪里想到，怎么会消息走漏的这么快？探子才来，就有人去报告给耶利哥的王，说发生了这样子的事，立刻就有追捕的人赶到。你如果想象一下，探子真的是走投无路，死路一条。如果没有妓女拉合保护他们，这两个探子死定。追捕的人来到拉合的家，当然要问有没有这回事，来的人在哪里。你如果去读解经的书，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大部分解经家用好多的篇幅在这里讨论拉合说谎可以不可以，耶和华神喜悦不喜悦拉合这种的说谎。然后有的人当然说不可以，耶和华是阿们的神，怎么会允许人做这样的事。那当然另外有一些人说当然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要避免一个更大的恶，用一个小恶是可以接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辩论的人，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圣经中记载的事都是耶和华神所同意，耶和华神所认可的。教会历史上犯的很大的错误，就是很喜欢把圣经中的一些例子、一些榜样，当作是耶和华神的教训。你们如果知道信伊斯兰教的人， 他们是可以娶四个老婆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娶四个老婆？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有的，你去问他们，他们就告诉你，去数一数亚伯拉罕总共有几个女人呢、啊、我猜你们大概都没数过哈，四个。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有几个女人呢、啊、四个。所以他们说神的心意是允许一个男人娶四个老婆的。前两天才有人告诉我，最近中国的一些当官的还有一些有钱的大款一直在研究有什么办法让中国的政府也接受这个观念。因为有了这个观念，很多社会问题可以解决，什么老二老三这些问题都搞定。但是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圣经所叙述的许多事不一定是耶和华神要我们学习的榜样。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呢？你要根据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你才能够衡量这些事发生的事件是耶和华神真的喜悦的还是耶和华神允许的。读这一段圣经的人根本不应该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去争论这个女子应该不应该说谎。神写这段圣经的目的是教导我们知道这个女子有一个非常奇特非常伟大的信心，这是神要我们所专注的。请问各位，这个女子的职业是什么？啊，妓女啊、哦、你觉得那个年代的妓女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吗？你觉得那个年代的妓女是受过很高等的教育吗？都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这样子被人看不起的妓女，一个没有什么教育的妓女，她却是全耶利哥城里面唯一一个对耶和华有信心的人。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你如果知道这个妓女要藏这两个探子需要冒多大的风险，你就知道他的信心有多大。如果他藏这两个探子被抓到，要丧命的不只是他自己，全家人都要赔上。他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凭什么他会知道这两个探子是有良心的人？他根据什么会相信这个探子将来会对他说，我们情愿替你死，用我们的命换你们的命？他怎么知道这些探子将来会说，你救了我们，我们一定会救你呢？如果你看过一些武侠小说警匪小这种电影，请问你，你冒了生命的危险救一个被人家追杀的人，有没有可能那个你救的人回头来就把你宰了杀人灭口，省得你让别人知道他们来过这里呢？见过这样的情节吗？当然有。那请问 这个妓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这是神给他一个莫大的恩典。追捕的两个探子，追捕探子的人出城了以后，城门也锁上了，拉合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么紧张，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是关系到他全家的性命，所以他到屋顶去找两个探子。他跟探子说的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不要小看这句话。以色列百姓知不知道神早就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摩西的时代就知道了，对不对？但是40年的旷野，以色列的百姓信不信神把迦南地给他们？不信。就是因为不信，他们就得不着。亲爱的弟兄姐妹，妓女他信，看见没有？他信耶和华神把这块地给了以色列的百姓。这一个信就让他和他的一家人在全耶利哥城人全部被灭亡的时候，他们得以保全。耶利哥城里面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地方，这个城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妓女，这个城里面也不知道有多少道德好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你要看见一件事，神在乎的不是你好不好，神在乎的是你有没有信心。你不信神，你就是全耶利哥最有钱、最有学问、道德最好的人，你的结局是什么？死亡。你是全耶利哥道德最差的、最没钱的、大家最看不起的、最没有学问的，你只要有信心，怎么样？你就可以活。弟兄姊妹，神的救恩就是这么奇妙。这个世界上再好的人不信神去哪里？将来去哪里？地狱。再不好的人，你真的信了神，你会去哪里？这叫做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恩典，这叫恩典。神给人的恩典是想不过来的。人能够得救不错，因为人有信心，但是记住，就是人的信心是本乎恩。这一个妓女因为她有信心，也是因为他是蒙神恩典临到的人，所以神大能的手就奇妙的安排让两个探子到他家，不到别人家，偏偏到他家，给了他机会显明出他的信心。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不是不知道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圣经中给我们的应许多得不得了，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因为不相信，所以那些应许跟我们好像没关系。白白受苦，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第二章第十节那里，拉合又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距离这个时候多少年前的事情？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妓女拉合听见了神在以色列百姓历史中的作为，就让他敬畏神。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听说，以色列百姓是亲身经历啊。然而他们不信，是他们看见红海开的，是他们从干地里面走过去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吗？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信心跟你经历不经历神迹奇事没关系。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傻里傻气的，天天在找神迹奇事，以为多一点神迹奇事我信心就可以坚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再大的神迹奇事，你里面有不信的恶心，白搭。你如果相信神的话，你不需要任何的神迹奇事，你就可以信任他。在这个末了的时代，神的儿女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那就是我们的信心单单的建立在神话语的可靠上。因为在这个末了的时代，魔鬼和他的差役要用尽各样神迹奇事的方法来欺哄神的百姓。今天在中国大陆，在香港，据说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全能教，就是东方闪电这个邪恶的邪教，许多的欺骗，许多的破坏。他们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果效？为什么有很多神的儿女会跟随他们？就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看见神迹奇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如果有神迹奇事不合圣经的启示，照样不要接受。这是生命记教训我们的，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末了的世代上需要求神格外的保守。信心不是凭空出来的，信心必须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拉合他对神有相当深的认识，不然他说不出你们的耶和华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的广，非常的深。这句话应该是神的百姓他们应该向普天下的人所宣告的。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九节那里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的神。以色列的百姓有圣经有经历，不信。拉合他信，因着这个信 因着对神的认识，他就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所以他才会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你知道拉合的这个信心不只是信而已，是在信中他全然的信靠，为着这个信他可以把命都摆上。拉合难道不怕耶利哥的王来抓他吗？当然怕。为什么敢？是因为他相信神会保护他，所以他在这里求神的恩惠怜悯。而且拉合不只是求他自己，他求他一家人，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所有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拉合自己还没有得救，他还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命，对不对？然而他已经关心他家人的得救。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是拉合真的明白神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今天我们这些真的得救的人，我们关心不关心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们一切的人得救不得救呢？我们关心不关心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呢？拉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不只是求救他一切家里的人，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要给我一个证据，他要一个保证。我们如果只是来聚会，我们可以来了又走了，我们可以赞美，我们可以感谢，但是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你里面有没有一个证据？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印记？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省察，到底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信心的确据。第十四节，这两个人对拉合所说的话，就是他们跟拉合订的合约。这一个合约就让拉合有把握，有一天耶利哥城会灭亡，但是他和他的家人一定得救。这一章的圣经不只是跟我们讲到 the faith， 拉合的信心，这一章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拉合的信心还带下一个 deed。 英文这个字 deed 非常有意思，这个字一方面可以翻作行为，信心 faith without deed， 信心没有行为的 is dead， 是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 deed 又可以翻译作合约？信心也需要合约。哦，这个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情。拉合是因着信，他有行为；拉合也是因着信，他进到一个合约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信心美丽的故事。信心让我们真的信心给我们带下生命、生活、行为的改变。 真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一个确据不可动摇的合约，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听见了神的话语就信了，拉合就可以得拯救，这是有福气的事。而今天许多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受过洗的人，在教会混了几十年的人，你问他信不信？信了。可是弟兄姊妹，奇怪，你左看看右看看，这个人嘴巴上是信的，生活中生命里看不见一点的改变，还是没有真的的平安，还是没有真实的喜乐，还是照样满身都是肉体血气。问题在哪里？今天很多人说我信了，你祷告了没有？我祷告了。读经了没有？我读经了。没用。什么叫没用？你看嘛，我的问题还在这里吗？我的痛苦还在这里吗？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信神，真的信，不是半信半疑的信。我们这些人信，我们常常以为把信当作我承认，我承认有神，甚至于把说我知道有神，我知道耶稣是神，我们以为这个叫信。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你们信神了，魔鬼也信，但是魔鬼信的是战惊恐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魔鬼信神比我们信神还信得真，因为你没见过神，那人家魔鬼见过神，听明白没有？那魔鬼的信跟我们的信有什么差别呢？真正带下救恩的信心，是一个会在我们生命中改变我们的信心，是会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命都摆上去的信心。拉合真的有信心。你有没有想过，拉合如果就说你救了我，这个还不需要太大信心，你知道吗？要救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家人，探子说通通叫来，通通叫来藏在你家里。你倒想一想，你去叫这些人，你跟这些人讲，来哦来哦，通通躲到我家里哦，不躲在我家里就死定了。你去试试看，再想一想，在那个危险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这么多的亲戚，只要有一个人去告诉耶利哥王，怎么样会发生呢？全家死定了，对不对啊？你知道拉合他是为着这个信心，他是肯付代价，他是愿意冒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说你信神的时候，你最重要要检验你自己的，就是你肯付什么代价，你愿意冒多大的危险。你知道今天人信神呢，所关心的一直是从神这里可以得到什么，但是真实的信心是让你想到说你肯为神牺牲什么。如果你信主信到现在从来没有为主牺牲什么，你要很担心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信心。再想一想，要打仗了，探子告诉他说，打仗的时候你们到哪里去啊？到哪里去？躲在家里。哎呀弟兄姐妹，如果拉合的家是在市政府，躲在家里合理不合理？合理，因为要打到市政府还早嘞，对不对啊？ 拉合的家在哪里啊？打仗从哪里打起啊？哎，打仗的时候，城墙上所有住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圈逃了，对不对啊？有谁会傻傻的坐在那边等啊？等人家一下石头打来，箭打来，什么敌人打进来，你不跑啊？哎，这探子说不能跑，你们通通躲在这里，你们谁离开这里谁死，躲在这里才会活。我们二里路的小朋友很可爱，读圣经读到这里，他们会说：“哎呀，叔叔，真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孩子很可爱，常常他们讲的话是真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愿意为你所信的牺牲，为你所信的冒险。而且我再告诉你，你们知不知道耶利哥城怎么打下来的？啊，那是后面的，对不对？下一个怎么打下来的？怎么打的？绕城啊，绕完了叫一叫，是不是啊？那发生了什么事啊？大地震，是不是？是不是？绕完城以后，哇，这个城墙就开始倒了。哎，弟兄姐妹啊，你是拉合，你住在城墙上面啊。现在哇，整个城墙开始摇啊，开始动，然后你一看，哇，那边也倒了，这边也倒了，那边也倒了，你跑不跑？跑不跑？我告诉你，我们比谁都跑得快。但是拉合就是听神的话，死也不跑。看见没有？他们一家人不跑，结果怎么样？就得救了。他们那个时候跑了呢，就全死了。弟兄姊妹，什么叫信心？真的信心就是听神的话，就是听。哎，神的话有的时候很讲理的，对不对啊？有没有讲理的？神的话有没有讲理的地方？当然有嘛。哎，神的话有没有不讲理的地方？这肯定有啊，很多地方你的脑袋想不懂的，神为什么这样的规定嘛，对不对啊？但弟兄姊妹，你懂你不懂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听不听，你听不听神的话，这个太重要了。真正的信心是肯冒险的，真正的信心是肯牺牲的，真正的信心是要坚持相信顺服神的话。今天你跟我没有什么机会住在城墙上面，你跟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别人来攻你的城墙，你也不会碰到大地震城墙在那里摇。但是我问你，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很多的时候你也碰到别人会嘲笑你，别人会误会你，别人会批评你，有没有？有吧。怎么办？你那个时候是相信神的话，还是你自己搞定？我问你自己，那个时候就显出你有没有信心。真实的信心是会带下改变，真实的信心是会带下行动。而且再说，探子叫他在他窗口边搞个红线。我问你啊，你家门口画个红线，人家从城墙上一走过去，看得见看不见？都看见了。那耶利哥城的人要不要来问啊？你搞什么啊？哎，弟兄姊妹，你今天怕不怕人家问你的信仰？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见过多少基督徒到外面吃饭不敢低头祷告的，特 别跟公司的同事，为什么？怕人家问，怕人家笑，对不对？拉合放，那邻居说搞什么呀？拉合怎么解释啊？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拉合又有一个勇敢的心，他的信仰他就是敢摆出来，他有见证。今天多少的基督徒，你原谅我讲，我们呢不太敢让人家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的不好，人家如果知道我是基督徒，完了，永远不会去教会了。妓女拉合碰到像城墙要倒塌震动的这种大难处的时候，他相信神的话，他愿意顺服。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的家庭碰了大地震，突然发现老公有问题啊？怎么找到他的一个 email 里面，哇，甜言蜜语一大堆，可是不是给老婆的。那哎，有没有这种混蛋老公的？听过没有？听过哈。那我再问你们，有没有这种混蛋老婆的？也有的哦。你以为不要混，只有男的混蛋啊？是罪人都混蛋的。那这种倒霉事、坏事发生的时候，请问各位，是谁的错？谁的错？那当然都是别人的错，是不是？可是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一件事：无论发生什么事，家里面无论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争吵，说穿了，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不听神的话，你懂吗？不听神的话。哎，我碰到很多夫妻出问题以后啊，都坚持一点，他要先听神的话，他如果听了我才听，见过没有？啊，有没有啊？我天哪，你们教会都这么棒啊，这么熟练，还是你们全教会都是法利赛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人真坏啊，我们要别人听神的话，对不对啊？我们自己听不听呢？自己不听。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神的原则很简单，你要先听神的话。哎，你不要管他听不听，你听了神就保护你。那个谁倒霉你知不知道？是不听的人倒霉，记住了没有？所以你看拉合的信心是什么？就是听神的话，无论碰到多大的难处，无论多么危险，听神的话。注意，探子告诉拉合要放红线，这个红线做什么用的？探子告诉他做什么？啊？哎，你们不看圣经的呀？记号，记号，弟兄姊妹，新约教会有没有记号？有没有？新约教会，神给新约教会有三个记号，来表达一些属灵的实际。神给新约教会的第一个记号，受浸，这是一个记号，借着这个记号显明出神的救恩临到了人，出死入生，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这是神给教会的记号。神给教会第二个信号，波饼，这是教会一个第二个记号。你一看到饼杯，你知道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伟大的救恩， 神怎么样把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神他宝贝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如今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身体，而且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要到羔羊的婚宴里面去。哇，这一个记号就告诉我们好多好多的故事。拉合窗子上滴下的这根红线就在那边讲好多好多的故事，这些都是一个记号。神给新约教会第三个记号是今天很多教会都不愿意遵守的，姐妹蒙头，这是神给教会的记号。哥林多前书清清楚楚地讲，做姐妹的要祷告，要讲道，蒙头。但是呢，我们现在呢都把它乱讲，讲成什么、哦、那是那个时候妓女吗？不蒙头，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姐妹，你们不要当妓女，所以你把头蒙起来。其实你仔细的读那张圣经，你清清楚楚的看到蒙头是一个荣耀的记号，是神给姐妹的特权。因为在基督教会以前，犹太人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女人来到神面前通通蒙头的，到今天犹太人祷告的时候如果没有东西蒙头，他最后怎么办你知道吗？他用手蒙头。你如果看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被关到瓦斯炉里面全身脱得光光快死的时候，他们怎么祷告你知道吗？每一个男人都蒙着头在那里祷告，因为他们知道人没有脸到神的面前，人需要遮盖。但是在新约教会，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给教会一个好伟大的恩典，基督徒到神面前不用蒙头，不用了，帕子可以拿掉了。所以你看，新约教会不用蒙头，但是保罗在那里搞说，为着魔鬼，为着要显明出神在教会的权柄，神给姐妹一个特权，只有姐妹可以蒙头，弟兄不可以的。那个教训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告诉人说，全宇宙所有的东西都叛逆，神蒙救赎的儿女愿意尊重神的权柄，那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姐妹蒙头是荣耀，因为当姐妹把头一蒙起来，说明了什么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姐妹把一头蒙起来什么意思？告诉教会所有的弟兄不可以梳头，看见没有？弟兄为什么不可以蒙头呢？因为基督是弟兄的头，所以教会里面必须彰显基督，所以弟兄你没权利蒙，这样清楚吧？神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有三个记号，而这三个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它就是记号。这个重要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教会历史里面最可怕的就是把记号当作有神奇的功能。譬如说，教会历史上常常有人相信，不受洗是不得救的，没掉在水里泡一泡你完蛋，受洗本身不会救你，那是个记号。教会有几千年的历史认为，你没有吃到那块饼你就跟基督无关无分，所以那个时候在天主教最黑暗的时期，一个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教会说你今天不准擘饼，就要吓死你。 他们认为你可以一直跟神有关系，是靠着乖乖的每个礼拜去拿饼。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记号就是一个记号，记号是说明里面有一个真实属灵的故事，里面有真实属灵的故事，外面的记号一摆出来就是神的荣耀。哈拿有信心，你怎么知道他有信心？外面有一个记号摆出来，随便别人怎么说，随便别人怎么想，我就把它放下去。这是神跟哈拿立的约，这个约信实可靠。在圣经里面，神跟人立了很多约，神跟亚伯罕立过约，神跟挪亚立过约，神跟以色列这个民族立过约，跟这个国家立过约。如今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也跟我们立约，神立的这些约怕我们这些人脑袋不好记不住，所以立的每一个约都给我们记号，让我们看见这些记号，我们就想起神奇妙伟大。这一个记号就说到神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妓女她的信心不只是可以救她脱离极大的死亡，你知道这个信心后来把她带到哪里去吗？把她带进一个美丽的婚姻里面。这一个信心给她带到哪里去呢？这个信心让他因为信了神，离开了罪恶，重新做人，有新的生活，以至于他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一位。这是何等美好的信心！这一个信心带下一个合约，这个合约保证他要进入一个美丽的婚姻里面。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你跟我今天因着信，我们不但脱离了极大的死亡，耶稣基督也要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里那一个羔羊的婚宴里面去。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约书亚记如果把第二章拿掉，对整个约书亚记的故事来讲一点损失都没有，整个约书亚记的发展清清楚楚，不会少了这一章。但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一章圣经写下来呢？神要让他的百姓永远记住什么叫白白的恩典。一个在神诸约之外，一个外邦的妓女可以因着信得救，这是神奇妙的恩典。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都不能相信的。你读希伯来书，讲到以色列历史里面那些信心的伟人里面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撒拉，一个就是妓女阿合。妓女拉合能够成为信心的伟人，能够成为神在永恒中所纪念，这是何等美丽的事。但是非常遗憾，今天的教会很难接受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但是我们的神不在乎你的出身，什么人在他的手中都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很多二里路的孩子们碰到一些挫折，一次一次的在恩典中堕落，会哭着跟我讲，叔叔啊，我没救了， 神不会再爱我，我这种人犯罪再犯罪没希望。我常常跟这些孩子们讲，我说你看看叔叔，我在你那个年龄的时候比你坏多了，我这么坏的人神救了我，神今天可以用我，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放心，你绝对有救，神不会放弃你的。同样的，今天你跟我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常常灰心，常常失败，神就故意把妓女拉合的故事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像拉合这样子没救的人，神可以把他带到荣耀里。你比他好多了，你绝对有救，你充满的盼望，在他的恩典中，他一定可以在你身上做成他所要做的。这段圣经最末了的地方讲到探子回来的报告，来坚固百姓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让约书亚派探子进去呢？其实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神知道神的百姓需要鼓励，神的百姓需要有人说一些话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希望你们原谅我再多讲几分钟，因为我深深的觉得今天在华人教会中这是最大的问题。华人教会就会批评，少有鼓励。我们对着传道人，我们对着我们的同工，如果要听批评的话，我告诉你，我比谁都听得多。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像探子一样回去把好消息告诉他的弟兄们，让他们的信心可以坚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是让别人失望，让别人灰心，让别人觉得哎呀不要干了。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他知道他的百姓需要被鼓励。让我再告诉你，在我周围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每一次说到他们的父母，常常会哭。哎，你要知道，在我旁边的大部分是男的哦，不是小女生呢、啊。小女生哭不稀奇啊，这些大男生有的站起来比我还高啊。一讲到父母会哭，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记忆中的父母就是会骂他们，就是会批评他们，就是会要求他们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他们很少听到父母给他们肯定，给他们鼓励，让他们的信心可以坚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没有一个人那么坚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鼓励。我求神祝福你们教会，让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做这两个探子，常常把好消息告诉别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心在耶和华的面前可以坚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你这一点点的话再一次仰望在你的手上，求你用着这些话祝福你自己的百姓，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带下你自己的荣耀。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